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收听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。这个节目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，我是黄奇峰牧师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信息的题目是一个忏悔的祷告第二讲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学习诗篇102篇。在前面我们学习作者用八种痛苦为理由向神祈求，作者为锡安祷告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神在锡安要做的事，也要学习关于神不变和永恒的真理。以下我们一一思想。现在我们看诗篇102篇119节，圣经说：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，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。这经文很特别，讲到神在天上的两个作为。第一，耶和华从至高的圣所垂看，这里的动词是垂看，就是向下观看。你问耶和华从哪里看呢？回答：从至高的圣所，就是神在天上的居所。神的仆人摩西在申命记26章15节也这样祷告说：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，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，就是你向我们列祖启示赐给我们牛奶与蜜之地。历代志下30章记载，在西西家的年间，全国百姓上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逾越节。在27节说，那时祭司立位人起来为民祝福，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，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，就是达到神的居所。朋友，综合以上的经文，神在他至高的圣所做两件事。第一，他垂看我们，就是亲切地爱我们，顾念我们。第二，他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任何时候向他祈求，他总是在那里，从未打顿。这是一件无比安慰，安慰无比的事。第二，耶和华从天上向地观察，这句话与上面一句话有相同的，也有不同的。上一句话强调神从至高的圣所看，这一句话明确神视线落在地球上。你问神从天向地观察要看什么呢？回答：历代志下16章9节记载一句很美的话，作为一般的回答。这句话说：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现在我们看经文第20节，圣经说：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，要释放将要死的人。以上经文解释了神从天上观察地上人们的两个原因。第一，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，这是多么安慰人的话语，是给人何等盼望的信息。在监牢里关锁着不同囚犯，有的作奸犯科干尽罪恶，有的为正义而战，因他不认同邪恶的政府，勇敢站起来反对腐败的制度。还有的是无辜者，他被冤枉，被诬告，被误判。更有的是为持守自己的信仰立场或治国的理念而被压在牢房里的。无论如何，被囚之人的心中满了叹息，有痛悔前非的叹息，有被陷害者为得伸冤的叹息，有不知何时能重见天日而发出的叹息，有离别家人悲伤的叹息，有被亲信出卖发出的叹息，无奈的叹息，无尽的叹息。问题是，有谁理睬理会，有谁顾惜同情，有谁愿意聆听呢？但感谢神，他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。对愿意悔改之人的叹息，神要赦免罪过，给他第二次的机会。对被冤枉之正直人的叹息，神要为他们伸张公义，还他们清白。对为义受逼迫之仆人的叹息，神要安慰他们，坚固他们。对被领主受欺压之人的叹息， 神要擦干他们的眼泪。第二，神要释放将要死的人。让我们从两方面思想这句话。第一，什么是将要死的人？回答，从司法的角度，他是犯了该死之罪的人。从司法的角度，他是经过了严谨的审讯和制定的程序而被宣告死刑的人。在社会大众心目中，他是不该活的人，死亡是他的结局，地狱的火是他的份，永远的刑罚与他相称。第二，神要释放将要死的人。朋友，这句话看上去平凡，其实超非凡，因为神能够把一个已经定了的案件完全翻转过来。神要释放将要死的人，说明几个要点。第一，他有赦罪的权柄，因他亲自替罪人死。第二，他的权柄高过法庭的权柄，因为他是神。第三，他能够证明法庭的判决有错误，因为人凭外表的行为判断，神凭内心的动机判断。第四，他以怜悯为怀，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第五，他要向不配的人施恩，叫人正视神是没有恩典慈爱的，也使人向神献上感恩。第六，神乐意给人第二次的机会，就是悔改的机会、生存的机会、工作的机会、为神而活的机会、为人群贡献的机会。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到十一节就给我们这样一个例子。圣经说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朋友，以上就是神要释放将要死的人的例子。耶稣的话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宣告，只有神才拥有这样的特权，只有神才能采取这样的行动，只有神才能给人这样的盼望。现在我们看经文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圣经说，使人在西安传扬耶和华的名，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，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。以上的经文讲两件事。第一，他解释耶和华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，要释放将要死的人的目的，这目的是要传扬耶和华的名和赞美耶和华的话。你问在哪里传扬呢？回答，在西安，在耶路撒冷，两者其实是同一个地方，它是以色列的首都，是称为神名下的产业，是神特定的地方。第二，他发出一个预言，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。这预言有三个特点。第一，在将来有一天，万民和列国将聚集在神的山，就是锡安山，在神的城，就是耶路撒冷。第二，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目的是侍奉耶和华，这侍奉不是偶尔的或短暂的，乃是永恒的侍奉，是直到永永远远的。如启示录第二十二章三到四节所说，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们都要侍奉他。第三，预言中提到某一个时候， 这时候是以赛亚书第二章二到五节所说的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至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，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，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将枪打成镰刀，自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。雅各家，来吧，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。朋友，现在我要做一个回顾，就是作者在忏悔的祷告中也有祈求，尤其为西安、为耶路撒冷多次多番的祈求，立足，你必起来联系西安，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，日期已经到了，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，可怜他的尘土。他还说，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，在他荣耀里显现。最后他说，神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，要释放将要死的人，使人在锡安传扬耶和华的名，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。今天我们要学习作者，无论自己处于何种光景，总不忘记为耶路撒冷求平安。现在我们看经文二十三节，圣经说，他使我的力量中到衰弱，使我的年日短少。这里作者回到一开始的时候，向神发出呼求，陈述苦情的心态。这种苦情比前面的孤单、寂寞、无助、无奈、毁谤、辱骂、咒诅等等更恐怖可怕。现在我们看作者的描述，他说，神使我的力量中到衰弱，使我的年日短少。这句话有两个表达，第一，我的力量，第二，我的年日。论到我的力量，作者以为他处于身强体壮，精神抖擞，最不缺的就是精力、体力、耐力，而偏偏就在这时候，神使他衰残转弱下来，使他几乎崩溃，无法招架。论到我的年纪，作者原来以为能够活到寿终正寝，满载而归，谁知神减少他的年纪，缩短他生命的岁数，使他突然之间必须面对死亡，那真是晴天霹雳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不是吗？日子艰辛是可以忍受的，但生存的希望绝了，连同忍受艰辛的机会也没了，人还能做什么呢？现在我们看经文二十四节，圣经说，我说，我的神啊，不要使我中年去世，你的年数世世无穷。这句话很宝贵，让我们从四方面思想。第一，作者说，我说，从有限的经验看，当一个人在急难中会开口说话，会描述心中的感受，会倾诉里面的痛苦，这是一个好现象，是人得拯救的第一步。人若被压太重，不想出去，不想见人，不想开口，那是非常严重的，也将是很难对付的。第二，作者说，我的神啊，感谢主，作者虽四面受敌，却晓得立刻转向神求告他，这说明作者平常与神保持美好的关系，他的心灵也很警醒。同时，作者在心里作难的时候，晓得求告神，这是最明智的决定，因为他将得到最快速、最有效的帮助。这也说明神随时预备好要垂听他百姓的呼声，要施行拯救。第三，作者说，你的年数世世无穷。作者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两个亮光，第一，这是作者对神的认识，神是那位活到永永远远的神。第二，作者反复说，神啊，你是永活的，你也使我活， 父亲啊，你是永活的，我是你的儿女，怎么可以如此短命呢？不相称吧。第四，作者说，不要使我中年去世。这是作者向神发出的祈求，这祈求引起三个问题。第一，圣经有这样的例子做参考吗？回答，有的。以赛亚书38:1-6记载，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，阿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，因为你必要死，不能活了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。西西家就痛哭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，你去告诉西西家说，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，我听见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加增你15年的岁数，并且我要救你和至诚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也要保护至诚。朋友，以上的例子就是求神使不要在中年去世，又蒙神奇妙的应允。第二个问题，你问，我也可以求神使我不中年去世吗？我认为是可以的，但我们的祈求总不得超过神的旨意。我们要效法耶稣说，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挪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旨意。问题第三，你问，作为基督徒，我当如何看待中年去世的问题？回答，从神的主权看，约伯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撒母耳记上2:6说，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。所以你问，信徒何时归家呢？回答，主权在于神。从神的眼光看，人在基督里就可以归家。诗篇116:15说，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。启示录14:13说，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所以你问信徒何时归家，回答，凡在基督里的随时都可以归家。从使命的角度看，完成使命就可以归家。主耶稣才33岁多就归回父神那里去，因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。在约翰福音17:4，耶稣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:6-8也说，现在我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所以你问信徒何时归家，回答，使命完成，我们就可以归家。从天上房屋建造的进度看，天上的房屋建造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归家。主耶稣说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使徒保罗说，我们原知道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所以你问信徒何时归家，回答，天上的房屋建造完成，我们就归家。从生命圣洁的角度看，基督徒早日归家，他在地上会少犯一些罪。朋友，从以上一些经文的教导，中年去世没有不好，不 不过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3-26节教导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事情，就是从教会和弟兄姐妹的需要去看。他说，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，然而我在周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，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，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，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。现在我们看经文25节，圣经说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。这经文论及地和天的创造，希伯来书第一章10节引用这经文，它的真理深奥奇妙，我没有能力讲解这些宝贵的话语，只是肤浅的从三方面与大家一起思想。第一，作者说起初，这起初在什么时候没有人能够知道，但起初显明两方面的真理。第一，这起初与创世纪一章一节有关，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。第二，神既在起初创造一切，他必定在那起初之前早已存在了。第二件事，作者说你立了地的根基。论到地的根基，箴言8:29说，神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为大地立根基。但这些在哪里？神曾经问约伯，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？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呢？约伯不能回答，我们也不能。第三，作者说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。论到神造的天，以赛亚书48:13说，我手立了地的根基，我右手铺张诸天。你问神如何造天？创世纪第1:6-8，神说，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将水分为上下，神就造出空气，将空气以下的水、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神称空气为天。朋友，神造天地，说明神是充满创意的设计师，是大有能力的工程师，是那托住万有的全能者。现在我们看经文26节，圣经说，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，天地要如外衣渐渐旧了，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，天地就改变了。作者在刚才前面讲天地的被造，现在他进一步从两方面讲天地的未来。第一，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长存，这是一个对比，是被造的天地与创造的主宰对比，是被毁灭的与长存的对比，是暂时的与永恒的对比。你问天地在什么时候将被毁灭呢？回答，彼得前书3:7说，现在的天地是凭着神的命令存留，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。彼得前书3:10说，主的日子要像贼来一样，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中的物都要烧尽了。第二，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，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，天地就改变了。在以上的经文，作者使用比喻和对比两种写作方法。在比喻上，作者用渐渐旧了的外衣比喻目前的天地，用里衣更换比喻将来的天地。在对比上，作者说目前的天地变旧是渐渐的，将来的天地被更换掉是突然的。目前的天地渐旧是自然现象，将来的天地被换掉是神重新创造的作为。希伯来书第1:12说， 你要将天地卷起来，像一件外衣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说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二节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救主心腹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讲到这里，我不得不停下来颂赞圣经的作者圣灵，他从起初就知道以后要发生的事，不但是人类历史要发生的事，更是天与地之间和整个宇宙要发生的事，并且他的写作是如此精辟精简，透彻完全，是空前绝后，无与伦比的。现在我们看经文二十七节，圣经说，唯有你永不改变，你的年数没有穷尽。这里作者以颂赞把诗篇带到高潮，他从三方面称谢神。第一，神永不改变，这与前面讲的天地都要改变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。通常人们说海誓山盟，但神才是没有转动影儿的，神才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。第二，神是永恒的，这与人们常说的天久地长形成强烈的对比。其实地不会久，天不会长。圣经说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，天地都要灭没。第三，作者说唯独耶和华超越一切，别的都浮在虚空之下。朋友，作者在这诗篇里两次提到唯独神或唯有神，强调神在万有之上，他是独一无二的，这也是称谢耶和华的表达之一。现在我们看经文二十八节，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，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。这里作者用为他的子孙祷告作为诗篇的结束，有三方面值得思想。第一，作者称自己为神的仆人，就是他是属于神的，忠诚于神的，永远服侍神的。这也是作者在这诗篇里第二次称自己为神的仆人。第二，作者为他的子孙的祷告是他们要长存，就是要继续的活下去，不要有中年去世的，不要绝种的。第三，天地既都要灭没，都要成为过去，只有耶和华不变和永存，作者就不要他的子孙只活在地上服侍国家的君王，却要坚立在耶和华的面前，就是服侍神，也蒙神看顾和保护。朋友，但愿我们无论处于何种观景，经历什么事情，都要学习作者称谢神，要为神的国度祷告，为神在耶路撒冷的计划祷告，为自己祷告，也不要忘记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祷告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我们有一首唱不完的歌，那就是耶稣爱我，他为我们献上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。你就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到我们教会的网址下载收听。教会的网址是 www.cccf.tv。 你若正在寻找教会，欢迎您来参加我们。我们的教会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，目前有两个聚会地点。我们的本堂在 Chino 市，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, City of Chino, California91710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26-475-6684。我们有三场主日崇拜，英文崇拜是上午9点半开始，中文崇拜是上午11点开始， 粤语崇拜是下午一点半开始。除此以外，我们在 Eastville 有分堂的聚会，成人崇拜和儿童崇拜都是上午十点开始，地点在 Ronald Reagan 小学，学校的地址是8300 Field Master Street Eastville California 92880，联络电话是951-4545-919 951-4545-919。各位朋友，再次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